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恒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9日。我今年35岁，很高兴能够通过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和同修们说一说我的修炼故事。从得法修炼至今已经快30年了，说起来却很惭愧，虽然得法很早，我却在大法的门口三进三出。记得在我上幼儿园之前，父亲就已经得法修炼了。那时候看到父亲晚上练功，我觉得好玩，就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也在练。偶尔会听到家里播放的师父讲法录音，虽然那时我什么都不懂，可就知道父亲练的法轮功好。年纪太小，跟着家人听，模仿家人练，只是出于好奇心，失去了新鲜感之后，也就不听不学练了，放弃了。转眼10年过去了，我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孩童，而是一个知道维护自己利益争斗嫉妒的中学生了。这10年中，父亲在修炼上的状态变化也很大，不但修自己，还要用更多的时间外出讲真相救人，包括家人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再次跟我正式提起修炼的事。虽然多年不修炼，但我始终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因为这么多年，我的父亲无论从内到外，从性格秉性到身体，都变得特别好，所以当父亲让我修炼的时候，我很快就认同了。但认同归认同，如今不同往日，人们的道德在大滑坡，各种文艺作品中的反面教材层出不穷，很吸引人。那时的我未成年，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很强，还有很强的探索欲望。所以虽然我已挂了个大法弟子的名，可实际上在一手抓着神，一手抓着人，没有一颗坚定的恒心，终究还是走不到最后。就这样修炼不到3年，我又放弃了。转眼又10年，这期间我有了妻子和孩子，我也变得像另一个人。我学会了抽烟喝酒，爱上了 KTV 唱歌，我变得自私、虚伪、好色、嫉妒，人中不好的习性、毛病我基本都有了。因为我以前读过法、练过功，非常清楚地知道这都是丑恶，只因迷在其中，还是觉得这些来得实惠，摸得着、看得到，拥有它们感觉舒畅。这期间有时会知道这样下去最终是条死路，不是个事，想要修炼。这时偶尔也会拿起转法轮，可是那时的我被现实冲昏了头脑，每次都坚持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。之后离大法越来越远，在地狱门口徘徊着。在我还觉得生活过得挺滋润的时候， 命运却向我泼了一盆冷水。因从小体弱多病，腰部曾经在干活时受过伤，不过当时年纪小，没在意。就在去年的5月27日，在我工作的时候，腰部突然就不敢动了。当时我还觉得没什么事，只是蹲时间长了累的，回家睡一觉就好了。于是就请假，提前回家休息一天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休就是几个月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在家坐立难安，走路都要绑上护腰带，睡觉需要侧躺，否则腰部就会痛得连大腿神经都会麻木。侧躺累了，想平躺的时候，腰部就需要垫一块两指厚的垫子，要不然就痛得无法入睡。就连洗头都需要一个手扶着洗脸盆，另一只手去洗。就这样，一个月还未好转，妻子催我赶快去医院看看吧，别在家硬挺了。我去医院做了核磁共振，结果出来后，我吓坏了，尾椎、腰椎、胸椎均有不同的突出，外加腰肌劳损。我的天哪，我这小小年纪怎么会这样？现实逼我必须重视起来，于是我开始四处求医，听说哪里能治就去哪里治。期间我试过打针、针灸、烤电、推拿、按摩、喝中药、吃西药、贴膏药、抹药酒等等，除了没动刀，其他能用的办法都用了，真是有病乱求医，钱没少花，病一点没好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我连洗袜子都要单膝跪地洗。祸不单行，就在我精神压力大的睡不好觉时，又出现了心慌、手麻、手哆嗦等症状。等我再次踏入医院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医生的老熟人了。大夫笑了笑说，我给你开点药，没事，你有点心脏供血不足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手里拿着药回到家里，当晚彻夜难眠，心想，这不就是这些年自己造孽的结果吗？我小小年纪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要是这样下去，余下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呀？精神几乎要崩溃时，夜晚妻子睡着了，我独自借酒消愁，目睹月色朦胧的窗外，唉声叹气，尝到了死不了活不起的滋味。近半年我没有收入，可天天还得过日子，病痛加上心情不好，气色自然不好，家人是能看出来的。一天父亲对我说，你腰上这毛病是很难治愈的，咱们身边好几个人腰椎间盘突出你是知道的，哪个治好了？何况你这么严重，你现在既然什么都干不了，倒不如用这时间在家多学学法，好好修炼，比什么都强。听了我父亲这话，我回家躺下想了很久，我想为了治疗我的腰，真是甚至歪门邪道的方法都用了也没治好，可能只有师父能帮我了。回想老爸当年出车祸，脚踝粉碎性骨折，修炼后都好了，相比之下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算得了什么呢？2023年9月20日，这辈子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天，我带着一颗非常不纯的心，再次踏入大法修炼的门。师父慈悲，没有因为我为了治病才修炼而不管我。我仅用了3天的时间，坐着站着就不疼了。一个星期我可以举着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上楼了。半个月后我就可以干一切正常人干的活了。此时我的心情如同雨后的彩虹，用语言文字无法形容。我妻子觉得太不可思议，他开始还不相信是真的，认为我是心理作用，还叫我别嘚瑟，注意点。直到有一天我跟他说，把腰痛凝膏药、 护腰带和烤垫等等都送人吧。他问，真的假的？你确定没事了？为了让他相信，那些天我有意无意地上楼拿东西时就抢着拿，带孩子玩，我还经常把他举起来放在我的脖子上跑。当我的岳母等人知道我的那些严重毛病是怎么好的，都震惊不已。我简直太开心了，我病好了。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大法的超常，修炼的神奇。此时再给妻子和岳母等人讲大法的美好，他们也都很认同。现在我经常给儿子读红吟。经历了这几个月的酸甜苦辣后，通过多学法，现在我坚信师父和大法，这是从未有过的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三心二意，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，明白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只是个人修炼，还肩负着更大的责任。虽然我这次刚刚走回来不久，不能很快地跟上同修们，但我经常提醒自己，师父不但救了我，也救了我的家人，我一定不能辜负师尊，一定兼修大法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在这里，我还想告诉跟我有类似修炼状态的大法弟子，人生只有几十年，我却错过了20年。这些年，我迷失在人中，误把人中最脏的东西当成宝，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，差点错过了回家的法船。回头想想过去的20年，那些所谓的快乐真的给我带来了快乐吗？那些导致我们放弃修炼的欢乐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吗？值得吗？做人做神是人生的选择，这个选择机会弥足珍贵。那些和我一样儿时曾经得法而后迷途忘返的朋友，你们在哪里？请接受我的教训，千万不要错失这万古机缘，快快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吧，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，这是你我千万年的期盼，师父在期待着我们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过关中不断坚定正念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。我是2009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从开始修炼时的大学生，到带孩子答辩的女博士，再到现在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我虽然修炼不够精进，但是师父一直慈悲看护和点悟。下面仅举几例过关过程中正念不断坚定的例子，与同修交流，鞭策自己今后精进实修，坚定正念。一，超预产期近20天，平安顺产10斤孩子。10年前，我的大儿子出生，怀孕期间除必要的建档事宜之外，我没去医院进行定期产检，坚信修炼人不会出现问题。临产前几天，听说需要提前到医院建立档案预约产房，我和丈夫便去办理产前手续。没想到，医生听说孩子已经超过预产期近20天，并且体重超标，立即安排我当天就住院待产。其实，在超预产期的这10多天，亲戚邻居不断询问孩子怎么还不出生，全都建议我去医院剖腹产。 在常人看来，超过预产期两周就应该采取催产措施，哪还能等这么久？我和家人坚信大法，认为应该顺其自然，大法弟子不应该剖腹产子，这是自己个人所在层次认识。话虽这样说，面对亲朋好友的不断劝说和好心提醒，我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，信师信法大打折扣。这是我修炼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关。住院之后，护士医生不断提醒我们催产的必要性和继续等待动产的高风险。我虽心有动摇，但是仍然坚信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定不会出现问题。就这样在医院待了两天，不记得签了多少次免责声明。面对医生护士和周围人的不断提醒，我只能不停地背诵论语和红吟，求师父加持，不断加强正念。终于等到孩子动产，我被带入产房，护士以拖到后半夜怕没有在岗医生为由，建议我打催产素。我精神压力达到极限，同意了，但是心里仍然想着请求师父别让药液进入我的体内。多亏师父的慈悲看护，让孩子出现了胎心不稳的假象，这次催产素没有打成。没多久孩子顺产，是个将近十斤的健健康康的大胖小子。消息很快传开，整个医院的人都震惊了。但是由于当时有各种顾虑和怕心，没能抓住机会给众人讲清真相，很是遗憾。感谢婆婆同修对我坚定正念的帮助。后来发现孩子出生那天是复活节，他是自己挑选好了时间，哪能按常人定的预产期出生呢？二，坚定正念，婴儿严重失诊不要自愈。8年前我的小儿子出生，我临产前的一个多月，婆婆和周围十几名同修被绑架与关押，一家人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下。我带着大儿子，怀着小儿子，和丈夫流离失所几天后，坚定正念回家，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。丈夫也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按原定计划顺利去外地开展工作。小儿子顺产出生后的第二天，开始出现宵夜状态，身上遍布湿疹，很是吓人。而丈夫这时身在外地，远隔万里，又一次心理大战摆在我的面前，一面想要参与营救婆婆，一面又为孩子满身的湿疹牵肠挂肚。时间长了又开始动摇正念，时常有不好的思想干扰我信师信法，其实也是求安逸心、懒惰心、怕麻烦心所致。好在有同修的无私帮助和慈悲鼓励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不正因素和邪恶干扰。小儿子的严重湿疹症状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渐渐好转，直至痊愈。期间我因为正念不足，按常人的说法用忍冬藤泡水给孩子洗澡，结果适得其反。从此我坚定正念，没有带他去过医院，也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，直至湿疹不治而愈。三，不吃药打针的两个大法小弟子。我的两个儿子从小到大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除了大儿子办理幼儿园入园手续时被迫补种的一针疫苗，但是身体却非常健康，他们偶尔出现病夜关也都能够安然度过。仔细回想，其实孩子每次的病夜关都是师父对我修炼不精进的慈悲点悟，以及对我信师信法正念的不断考验。大儿子4个月大开始拉肚子，一直拉到7个月才好，整整拉了3个月。我一边担心一边不停地加强正念，神奇的是孩子一切正常，能吃能喝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多谢师父慈悲地给孩子净化了身体。最近大儿子的右边脸颊突然出现了面瘫的症状，我赶紧向内找，这段时间修炼状态太差，经常长时间不学法不练功，每天忙于常人的工作和生活。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，我们全家人赶紧归正自己，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孩子的面瘫症状也逐渐减弱，直至完全康复。 紧接着小儿子出现了牙疼的症状，以前也出现过牙疼的问题，但是每次都是不停地背诵论语，一会儿就好。这一次牙疼来势汹汹，孩子整整疼了一个晚上，时好时坏，基本没有合眼。我和丈夫不停地发正念背法向内找。第二天上午，孩子还是疼得受不了，要求去医院拔牙，我同意了。路上我跟孩子交流，请求师父再给一次机会。神奇再一次降临，到医院护士直接说，上午下班时间到了，不一定能赶得及给你们看。小儿子立刻跟我说，妈妈，是师父点悟我们不应该上医院。我们俩会心地笑了，这时孩子的牙也不疼了。回家之后坚持学法练功，牙疼彻底好了。后来儿子偶尔会在学校出现牙疼症状，他跟我说，妈妈，每次牙疼都是我执着心出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刚想跟小朋友争论牙就疼了，我赶紧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四，不给老人添麻烦，亲手带大小同修。我们全家人每天都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，两个孩子从小跟着我们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虽然偶尔调皮，但基本都能够在我用法理跟他们交流时归正自己。我和丈夫也从学生时代步入社会工作，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，我俩都找到了一份收入稳定又能兼顾家庭的工作，两个孩子都是我俩亲自带大的，除非极特殊情况，从来没有麻烦过别人。这也给婆婆提供了很好的正式法环境，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佩服我俩，但其实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和保护。我现在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对孩子的影响，以及孩子各种表现中所反映出来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。带好两位大法小弟子责任重大，同时也是师父为我和丈夫开创的修炼环境。我今后一定要多学法，不断地坚定正念，去掉人的东西，全家人共同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